请看下面啊。舍利弗，当知我于五浊恶世行此难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是为甚难啊。这是第二个层次，是教主，就释迦牟尼佛总结性的慨叹了 前面讲阿弥陀佛和十方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的两种难，现在是释迦牟尼佛自己来也承认这个古佛赞叹呢，也真是正确的。所以舍利弗应当知道，我在这样的娑婆世界五浊恶世人寿百岁的时候来修行这两种甚难之事啊。在五浊恶世，你想想，我们处在五浊恶世，我们想得人天的位置都很难呐。你在五浊恶世，大家体会一下，我们说要大家受戒，受五戒，大家都觉得很难持啊。甚至很多持五戒的，我有时候在网上问答，受五戒之后，他过段时间说：“哎，师父啊，我半年前受到五戒，我这半年全破了，怎么办呢？”哦，你这半年全破了，这个全破了，那你到哪去啊？你持五戒才是得人生的资格啊。所以这也说明一个什么？他就觉得在这个世间，你这个持五戒都很难。哦，你不偷盗，不讲假话，他觉得我不讲假话啊，在公司不做两个账本，不偷点税漏点税，我都活不下去啊。他这个就是整个的共业，觉得你修五戒、修十善就更高，他觉得很难，很难就意味着什么？我们在这个世间得人生是保不住的，他是说明这一点。所以佛说这个世间是人生者如大地图，得人生者如爪上图，这是佛眼看到的，太正确了啊。所以在这个时代，你保人生都保不住的时候，你竟然还修行出世间的佛法，不仅修行一般的，而是要修行无上正等正觉的法，你竟然成功了，这个意味着什么呀？这太了不起了，太稀有了。大家去看看《无量寿经》，看五恶五痛五烧那一段，你看了之后真是惊心动魄。佛把这个末法时代的众生的心理状态、行为表现都展示出来了，他讲的都是我们众生的行为啊。所以最后他有一段，就是你这个视为一痛一一恶一痛一烧啊，这个痛就是自然感召自然的三途啊果报，辗转其中，永难解脱。但是如果有人在，因为这个我五痛五烧就像大火焚烧人心呢、啊，就像大火焚烧我们。如果在大火焚烧的当下，你能够一心致意，端身正行啊，独着足善是什么？所有人都在造恶，你自己一个人行善，在这独着足善啊，那才能够独得解脱啊，获其啊福德人天啊度世上天泥环之道。这里都要你独着足善，独得解脱，才能得到上人天的福德，甚至还能够得到啊涅槃的果报。这都要你一心致意啊，这都是猛火燃烧，这就是五浊恶世的情况啊。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是承认这五浊恶世行这个难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尤其为浊恶的众生说之难信之法，这确实是很难的事情，难中之难的事情 阿弥陀佛和十方诸佛的那样的赞叹他的两难，他还接受了，哎，我是做到了。所以他为什么叫释迦牟尼？以他的牟尼寂寞，在这个猛火当中啊，趋向无上菩提，用他的能人大慈悲心为五诸恶世的聚火众生宣说净土一法，这就是释迦牟尼啊。那么这种难啊，到底有多难啊？这个莲池大师曾经有个比喻啊，他比喻得很好啊。他这个两种难就好像有人啊，有一个人他到了大海，大海里面他乘的是一个破的船，破的船呢正好碰到台风来了啊，逆风啊，又碰到巨浪啊，吹的巨浪，哎，再有罗刹鬼来找麻烦了，被罗刹鬼包围，又有那个海里的鲨鱼鱼王张开口要吞他，又有毒龙来包围他啊。那么这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危在旦夕，就在这个必定要死的当下，他还哎没有死，安稳的到岸上来了，这是不是很难呢？ 啊不仅他自己渡到了岸边来了，而且把那个在大海当中遭难的所有人都放到了啊安稳的彼岸，这就是难中难啊。这个比喻成像大海呀、破舟啊、逆风啊、巨浪啊、罗刹呀、毒龙啊，这就代表五浊恶世啊。而自己没有死，渡啊、这个到了岸边，比喻你得了无上菩提之道啊。不仅自己得到了，而且把其他人也渡上来了，这就表明你说净土难信之法啊。这些都是极难的啊，佛说是为甚难啊。啊，我们了解这个甚难的用意，就是要我们啊彻底的啊归命到这个啊念佛一法当中。释迦牟尼佛已经做了这么难的事情，我们再不顺应佛意去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辜负了释迦牟尼佛的这两难了。啊，这两难就是来救我们的。我们得救了，释迦牟尼佛住这两难，他就安慰了，他达到目的了。啊，好，请看下面。佛说此经已，舍利佛及诸比丘以及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欢喜信受，着礼而去。啊，佛说阿弥陀经。好，这最后就是一个阐明大家啊这个奉行的一句话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宣说这部经完毕，那么舍利佛及与会的啊大比丘众，还有一切参与法会的啊这些菩萨、天人、阿修罗等啊，参加这个法会的人数很多的啊，不仅是地球上的这些比丘，还有很多啊欲界、色界的这些天人都来了。那么这里特别一切世间的众生，代表九法界所有的众生。这里在这个一切世间当中，特别表现出三善道的众生，天人阿修罗，说明在这净土一法当中，三善道的众生依教奉行的比例会高一些啊。闻佛所说啊，闻到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上面的经文，欢喜信受啊，欢喜啊，内心升起了非常大的欢喜之心啊，庆幸自己所闻的法啊，无量劫以来投出头目舍父逃一啊，浪走六界啊啊啊啊，三界六道，哎，今天终于闻到了解脱的法啊， 这种庆幸、庆快生平啊，欢喜心。信受，信受就是领了属闻的法，就好像一个忠臣听到了啊这个圣主的这种敕令，就好像一个孝子捧着他的父母的这种家信啊，这个念一句要点个头啊，念一字要啊这个同意一下，要打到内心去啊，要相信啊，要这个信受。桌底呢表明啊，这个法门他知道能得到殊胜的利益，这种殷重之心上来了，五体投地来顶礼呀、啊，啊，而去就是闻到这个法门之后，去退而修持，啊，而去不是说哎呀听了法还很疲劳，正好玩完了就睡觉去，他不是这个，而去要去老实的念佛去呀、啊，啊。闻道于师，修道于己呀、啊，要如旧投然呐、啊，啊，你念佛去啊，就能够出离三界去，就能够往生极乐去，就能够圆成佛道去，就能够普度一切众生去，啊，就能够感戴佛德去呀、啊，啊，所以啊，这啊归结到。信受啊，从开始的如是谈信，后面也是谈信，自始至终这个净土法门信来贯穿，信为根本啊，信为根本。那么在无量寿经在后面还特别讲到当时这个讲闻这个经啊，如何的与会的大众得到什么利益啊，发菩提心呐、啊，证到出国，证到四国，证到了这个登地菩萨呀 啊于是整个大地六种震动啊，虚空天宇妙花呀，整个哎这些类象。那么讲净土法门的都应该有这个类象，由于这部经是简略的省略了，但是有这个啊，而且无量寿经把这个经扶助给弥勒菩萨啊，尤其谈到法灭尽的时候啊，以慈悲力量加持这部经再注视百年，在刀兵劫里面啊，这个救度最后有缘的众生。这个法就是释迦牟尼佛一代时教的大种持的法门，种持末法，只要有这部经存在，就有佛法的存在，只要有这部经的存在，一切众生就能有拯救的机会存在啊！所以这部经所阐述的义理和方法是诸佛佛佛相传的慧命，是一切苦难众生出离生死轮回圆成佛道的那种结晶，那种本源啊！所以从消归自性来看，自信无恼是欢喜信受益，自信无助是着理而去意啊。好，下面我们把往生咒讲一讲啊。把一切孽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一般的讲完阿弥陀经，我们念完阿弥陀经都会念三遍往生咒啊，这往生咒它的来历也不寻常了啊，那么经一般讲是显啊，这个显教后面附了咒啊，以咒附在经后面，这个经典呢得到这个咒它的义理，它的啊就更为显彰啊，而咒得到这个经呢，这个咒也会更灵验啊，所以这个经和咒就能够交相复用啊，显密圆通啊，就像心经讲完心经也有一个咒啊。那么这个咒的来历啊，在这个阿弥陀经不思议神力传里面啊有介绍啊，有介绍它是啊刘宋年间啊，刘宋元嘉末年啊，就是刘宋，所以刘裕啊得晋朝的禅位啊，所 啊建立的政权啊，叫刘宋，他的儿子叫宋文帝啊，所谓元嘉年间，啊，在那个南朝的几百年的战乱当中，到了宋文帝有个几十年非常稳定、非常安乐的时期，叫元嘉之治。在这个时代呢，就赶得很多的高西域的啊天竺的高僧大德来中国翻译经典。啊，那么这就是元嘉年间有一位三藏法师求那巴托罗啊，奉皇帝的诏来医的，啊，这个往生咒有59个字，15句，啊，它的来历是龙树菩萨。龙树菩萨他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就在梦中感得这个咒，啊。那么就传给耶舍啊，耶舍三藏法师，耶舍是口口相传的送出来的，没有范本啊。耶舍三藏法师来中国之后，就传给当时的有一位秀法师，他从耶舍三藏口述，也是口口相传受这个经啊咒的，所以这个求斗巴斗罗就把这个口述的咒翻译出来啊，翻译出来。当时这个持咒的方法是，就是要净口，要嚼羊汁啊，漱口，在佛像面前燃香啊，胡跪合掌。土和掌它是日夜60诵37遍，就是21遍，60的时间诵啊。那么诵这个咒的利益很大，能够灭罪，灭四重罪。就是你犯了四根本的罪，你都能灭除啊，忤逆的罪、十恶的罪以及诽谤方等经典的罪都能够灭除啊，现世能够所求满愿啊，不为一些鬼神所捣乱啊。如果这个咒念到200万遍，就能感得菩提心的芽生长出来。如果念到30万遍，就能见到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常住其顶啊！所以这个咒的功德还很大了啊。那么这个把一切孽障根本啊，就是持这个咒能够灭一切罪啊！孽障一般我们讲孽障。障有三障，一个是烦恼障，烦恼障就是我们贪嗔痴慢疑，它是障碍我们的佛性现前。有这个烦恼障，就会鼓动我们身口意三业造业，造的业就有业障啊，卡玛它的业障也能够障碍我们啊心性的这样的休息啊。有这个业障，它就会感到一个暴障，就是我们的身心的苦感，我们轮回的现象。所以一般讲烦恼障、业障、暴障，所以这里只是谈业障。业障谈一个业障，它就含涉做烦恼障和暴障啊。所以你只要支持这个咒，都能够拔除这些三障烦恼的根本啊，把障碍拔除了，就能够顺利的往生净土啊。陀罗尼是总持的意思，总一切法，持无量意，以少的文句啊来持无量的意啊。一般这个咒文叫这个尊重不翻呐、啊，不要翻译成这个啊，他这一句是什么意思，那句是什么意思？一般他不翻译这个，他就是好像是一个军中的密令啊号令，不能翻译出来让别人知道。啊，你只要自身的去念，自身的去念，哎，就能够对我们身心产生很大的作用啊，啊，所以这个经咒把它联系在一起，正是显密圆通的意思啊，显密圆通。但是啊，有时间我们可以啊去念10万声或者20万声、30万声啊，可以以闭关的形式念一念啊。平时呢，我们也啊，如果有。想持咒，你就多念往生咒就可以啊。但是我们一说这个，又不要哎，这个咒好，我天天去念这往生咒 啊，还是要以念佛为主啊，专持名号啊啊，我们这个名号南无阿弥陀佛，它也可以是称为咒，大神咒、大明咒、无上咒、无等等咒啊，它这个咒的功力更大，你十生乃至一生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能够快速成佛，还有比南无阿弥陀佛更殊胜的吗？啊，所以这里，但是我们了解这个啊往生咒，配合都来做啊，所以从这种啊这种表法的意义上来说啊，自性空啊就是拔孽障的意思啊，自性有就是陀罗尼的意思啊，自性不有不空就是生净土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我们在借耳一念心当下啊，心体就具足净土的全体的庄严啊，这叫不约一心，是名净土啊。好，那么我们啊用七天的时间来把这个阿弥陀经呢 啊做了一个啊简略的啊讲述啊，这个本人也非常惭愧啊，讲这个经典也真是觉得自己的这个智慧非常有限啊，一看到这些经文，我真的有时候感觉到就好像一个小孩子站在大海边的那种感觉，看不到边，摸不到底啊，他真有这种感觉啊。学净土法门是这个越学越觉得自己不行啊，这个我接触净土宗讲授的也有一二十年了，别人总还觉得你对净土宗怎么怎么样，我说你千万别说我怎么样，我最多说对净土宗略知皮毛啊，真的它太深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就学一辈子也是摸不到边呐、摸不到边。所以讲这些净土经论呢，净土经论我就是啊知道自己理解不了，所以就采取一种什么方法呢啊，鹦鹉学舌的方法啊，这个所以我讲的这些也都是糅合着弥陀疏钞、弥陀要解啊，这个啊圆中钞的义理啊，就这些祖师阐释的很好，但我理解祖师觉得理解祖师的也非常有限啊，就把这个理解祖师的一些东西以这种述而不作的形式向大家做一个转述啊。那么这种转述啊，这个啊对本人当然也有点帮助啊，如果不讲哎，平时也我也倒是看了若干遍了，看了若干遍过段时间再一看又觉得非常陌生，又好像第一次看一样的，所以看净土的这些东西就有这种感觉，这就说明我们的烦恼很重啊，这个心不染道，这东西染不到内心去啊，大家一定不能啊、这个觉得啊这个净土法门这个阿弥陀经这么简单啊，半天就能讲完啊，真的没有那么简单了、我们一辈子都了解不了啊，所以这个佛法是转入转身呐、深不可测啊，尤其净土法门你真的就觉得它好像很平常，你一旦进去以后太不平常了啊，所以我们在讲述的时候还真是要啊仰靠佛菩萨加持啊，我们能够讲出一点都是佛的愿力加持的结果，我们在座的诸位能够听懂一些也是佛力加持的这种情况啊，结果啊靠我们这些凡夫有限的这种智啊这个智力啊，真的视管窥天呢、拿着那个管看天，你能看多少呢啊，以离测海啊，你用一个小农机去观察大海，那都是没有办法的，我们的知见太浅陋了，我们的心量太小了， 我们真的就是田里的青蛙，田里的青蛙你跟他去讲大海是讲不清楚的啊。所以我们这个阿弥陀经就是大海啊，深广无比啊。所以希望大家要不断的读诵，不断的体会啊，等你临命终时你对阿弥陀经还有点体会呢，那你的品位都会增高很多了啊。所以啊，这个本人在这里啊，非常感谢我们啊这个师宗弟子啊七天以来的这种做啊这种做影响众啊，来帮助我把这个经典讲完啊。如果讲的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如果讲的还有点啊，还有点收获，就把这个讲经的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南无阿弥陀佛。好，居士林每两个月办一次昼夜精进念佛。我们一般参加精进念佛的同修都会感到胃部难受、胀风，有的同修还呕吐，怎么解决这些毛病？请开示。居士林还是很不错啊，这个24小时念很有挑战性啊。原来听很多同修都怕的啊，念了一次都赶紧逃跑了，如果第二次带来的时候，哎，我要出差了，我要怎么样，赶紧不敢来念，说是实在是太苦太累啊。但是现在大家还能坚持，这真是难能可贵啊。只要能坚持下去啊，一定会有效果的。这里面也是你精进念佛的当下，你一定要祈求阿弥陀佛的加持。实际上你在念的时候，你过不了关的时候，十方诸佛以及阿弥陀佛是在加持我们。你这里就是靠你的信心。实际上这种修法能不能修好，能不能过关，最终还就是一个信字。你如果建立坚定的信心，大的信心啊，它很轻松的就能过来，而且你会得到法喜，而且那个你念完24小时之后，那几天你一直处在一种清安法喜的状态当中。所以这是什么？先难而后获。你做的过程觉得很苦很辛苦，做完了之后就很快乐啊。那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出现一些生理上的问题等等，实际上这里面你不要去计较，这正是突破身见的时候。你就把身体看空，他哪里疼哪里痛你都不管他啊，脚疼腰酸，这个很寒冷很什么你都别管了，你一注意他就，你就被你的思你的念头就被这个身见所捆绑住了。一捆绑住呢，你跟这个佛号就很难得到利益了。一切难受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念佛过程出现的种种难受的情况是好现象。大家不要以为，哎呀，平时我都没有胃部难受的情况，怎么一念佛反而有呢？哎呀，这个佛号就没办法念了，就不能念了，你千万别了。为什么？因为平时我们的病灶，我们的病毒是潜伏状态的，不是说它不出来你就没有的，是有。有的话，你通过念佛把它激活了，让它显现出来了。当你的病灶显现出来的时候，这本身是一个好事。就在显现的时候，你当下你的药就下去了，南无阿弥陀佛，阿伽陀药就下去了。这个药一下去，你的病就好了，你的孽障就好了，你的病毒也把它化解了。所以在越是疼痛的时候，你比如哪个地方有特别的疼痛，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是有病。 你特别疼痛的时候把它激发出来了，这时候你还是认真的念佛，慢慢这个疼痛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你这个病就不治好了吗？啊，所以这个解决这些毛病还是要靠信心啊！一切事情来了，你都不要去管它，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全身心的都是这句佛号啊！等到全身这句佛号，所有的这些疼痛的毛病，它自然就会脱掉啊！原来有个老和尚说他生病生的实在是太痛苦了，他就哎呦哎呦哎呦哎。这个人生病呢，您叫他念佛很困难，他哎呦都来不及，他怎么能跟你念佛？但是旁边有个人就提醒他，你别老是哎呦哎呦，这个哎呦的不中断不行。他说你在哎呦哎呦中断的时候，你就中间的时候你就念句阿弥陀佛嘛，啊，把阿弥陀佛这个掺进去。哎，他就听到，他也觉得是啊，我不能这个，如果我这个哎呦哎呦，当下命中的时候不是哎呦，我这到哪去了？他就开始就哎呦阿弥陀佛，哎呦阿弥陀佛，那就他就这样念。哎，这样还管事了，南无哎呦阿弥陀佛，哎呦阿弥陀佛。哎，这哎，只要念阿弥，这佛号就能治病。慢慢这，哎，他就慢慢平稳了，哎，慢慢好了，好了。哎，最后哎药没有了，阿弥陀佛就下来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碰到任何事情，全身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万一不行，你就哎药阿弥陀佛也可以，但是你不能都是哎药给自己控制，这要注意啊。所以这个24小时，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参与一下，这是锻炼我们的这种意志力的最好的机会，实际上也是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的最好的机会。阿弥陀佛60时钟都在观察我们，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阿弥陀佛肯定在帮助我们。啊，这个李文发居士他也跟我说，他有一天实在是太困了，困到就恨不得就马上躺在地下了啊，睡觉了，结果他最后求阿弥陀佛讲，哎，求也求过来了，你好了，你去求，你就祈求，啊，所以有时候你万一很瞌睡的时候，会让你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去拜拜佛，你拜佛，你还是求阿弥陀佛，你加持我吧，啊，让我渡过去吧。然后你拜佛的时候，血液会往头部来，它也会有对治昏沉的效果。但是你不要拜太长的时间，一般不要超过10分钟、15分钟。为什么你时间太长呢？你就拜在那里就睡觉了，撅着屁股在那睡觉，你睡不睡？这种，所以不能太长啊，10分钟你马上过去。万一再支持不了，你再拜10分钟，啊，所以这些啊，你就是要善巧的对待一些东西，而且最终就是靠信心。靠这句六字佛名的金刚啊，金刚宝剑啊，来透脱我们的一切身体上和心理上的障碍，啊，不会有问题的啊！你有信心，一定不会有问题。一日一夜算什么呀？啊，人家行波州是90天了，啊，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坚决去干啊！而且这个你干之前，为了怕自己怯弱，刚才讲这个众生浊啊，众生浊他就怯弱，为了这个对治这种怯弱，你干脆几个参加人发誓，写个4年，这个24小时一定要坚持，不能逃跑，也不能躺在地下睡觉，也不能在蒲团上睡觉啊，然后就是宁可粉碎碎骨，也不能退转，你就做一个比较难的情况，做一个比较难的事情的时候，有个诀窍，就是把命赌上去。这就是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他的那个在关键时刻就是做好死亡的准备，冲过去。往往你先置之死地而后活啊。人是这样的， 人不能给自己留太多的后路。这就是韩信当年他带着4000的兵能够把项羽的10万大兵打败，他怎么打败？他就是破釜沉舟啊，背江设阵，把所有船全都沉了，告诉4000士兵你没有退路，你只有战争。这样那不是以一当十，以一当百啊，4000的人打败了10万呢。所以我们这个修行是跟无量劫的这个百万魔君去对视啊。所以这个披上盔甲，一人一万人战的时候，你要冲破万人的重重的这个包围圈，你还有侥幸的心理吗？你还有退路吗？没有退路，不是冲出去就是死，做好死的准备。你这种精神上来了啊，做好死亡的准备，这时候你内心的那种浩然正气、大义凛然的进行出来了，这时候就是你的大强精进勇猛佛出来了。那这点瞌睡算什么？大强精进勇猛佛都出来了，狮子王都出来了，你这点小瞌睡还怕什么呀？很快就过去啊。我这次也没有时间，等我下次有时间我来陪大家来做一次昼夜念佛。好，怎么帮助智障的小孩子认识净土法门？我是智障中心的老师，我叫他们念阿弥陀佛，他们只会念佛这个字。哎，好，你在智障中心正是你啊这个做如来使者的好岗位了啊。这些有智慧障碍的常常也都是一些孽障病魔啊。那么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对智障的小孩有绝对的疗效，你要有耐心啊。他念不完四个字是正常的，到末法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众生都念不全这四个字的，来念全这四个字的是整个地球的大导师，最了不起的人。你不要以为这句符号好念，这句符号很难念呢，啊，所以他能够念这个佛这个字出来，你都要赞叹他，你跟他好孩子，给他一个糖果吃，啊，然后这个能念全两个字的，你再给他鼓励，慢慢给他鼓励，慢慢鼓励，一定有耐心，直到他最后把阿弥陀佛都能够念全。好，念全再给他规定一个定课啊，你一天念一百声或者200声，根据他的这个，至少从10声开始，你得要有一些奖罚的啊赏罚机制啊，来让他计数啊，能够登记在册，就像做功课一样的，你得要检查。慢慢子，如果他能做到这个智障小孩一天能念到10000声佛号，那以后慢慢子这些智障都慢慢子消除了，啊，成为他就会走向社会，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啊，他也就最后等他成了人才，他会感谢你这个老师啊，啊，这种当他感谢你的，你也不要感谢我，感谢阿弥陀佛无量光了，啊。请问念佛是不是修止观啊？哎，你问得好啊，念佛就是在修止观啊，而且不是修一般的止观，是修大乘摩诃眼的止观啊。啊，一般我们从当下下手来看，当我们念这句名号的时候，心系这句名号就不会再去想五欲六尘的事情，这就不是在止了吗？做止的功夫吗？啊，那你这句符号念得清楚，听得清楚，这就是在修观呢。啊，那止观，止为定因，观为慧因，你有止观就会有定慧，啊，再上去啊，定有定。啊，就会有 集，集定啊，集有观有会就会有照，这就有集照啊。再上去，集就是无量寿啊，照就是无量光。所以你就是用这个当下的这个下手的止观，直接就能够通到无量寿无量光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如来的觉海里面去啊。这就是我们应该果海的意思啊。那么这个，而且它为什么是大乘的止观呢？它不是一般的修止观，比如他修属习观，他也在止啊啊，你啊也止在鼻尖啊，你啊你就是啊不心不缘其他的，这也在修止。你能知道这个呼吸的上下非常明了，它也是观啊。这或者粗的呼吸、细的呼吸，它也一套方法，它也是在修止观啊。那么这句阿弥陀佛的止观，它还有佛地的加持啊。这个释摩他啊，这个止这句名号，就有着无量寿的功德在里面。所以他我们念这个名号，这个止，就不是我们一般的那个一般的方法的止，它就有阿弥陀佛无量寿的加持力在里面，就自然止住了我们对五欲六尘的这种贪啊，这种贪缘心啊。那么随着这个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自然就止住了一切啊这个五欲六尘的念头啊。那么这个观有无量光的加持，通过这个念这句名号，它能够观察我们的周边环境，乃至我们的念头啊，它的那种啊真实的状况。你看这种念佛的观的功夫实在是很殊胜，平时我们很难知道自己是什么念头，很难知道，但是你念佛的时候，你会非常清晰地知道自己每个念头是什么，是善念是恶念是无忌念是什么，非常清晰的知道啊。但是平时你散心念还会不知道，所以为什么要大家去百万佛号闭关？你在闭关状态当中，你透过这佛号，你会知道自己每个念头是什么。这就是一个观照的力量，它像探照灯光，一下子升到我们的无明黑暗的内心，那是个暗箱，那个暗箱不知道一天到晚是什么在翻卷，但你这种无量光的探照灯上去进去之后，你就是所有的都明白了啊。所以它是认识我们自我的最好的方法啊。所以这个念佛不仅是一般的止观，是无上殊胜的止观方法啊。我的母亲在世之前没修过佛法，死后我为她做过回向，后来我数度梦见她，有一回见她长着长而发亮的乌发，请问她是否投胎转世呢？又有一次她对我说她要嫁给印度人，我急得哭了，因为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这个梦有特别的暗示吗？请指示。啊，你的母亲去世之前没修过佛法，啊，我们啊没修过佛法，一定是轮回里面去了啦，啊。是不是投胎转世我也回答不了，我没有宿命通也没有天眼通你赶紧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知道你的母亲啊是否到哪一道去了啊。这个如果她还能够长着长而发亮的乌发，那算不错了，她在人道里面了啊，那都是比较少部分的这个人能够去得了的啊，人道都很难去得了的啊。所以啊，这个他是不是要嫁个印度人也不是你所关心的问题啊，这个你也管不了 等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才能阻止他。你不要再嫁人了，赶紧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当一个人往生时，家里开念佛机，请问这样有效果吗？帮得了那个人往生吗？若在学佛之前，因不相信有这么一个容易法门而说了诽谤佛的话，现在信了也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请问怎样忏悔学佛之前的罪孽呢？啊，如果这个临终的时候，啊。这个念佛机开念佛机会有效果的，但是它的效果不如人在旁边念来的好啊，因为人念它有它的心性的加持力，那种念佛机机器念呢，它就基本上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它的音声可以提醒这么一个王子啊，病人啊，这不要去打失这个名啊，不要丢失这个名号啊，最好你还是要家里人或者有些同修莲友能够排班啊，在他旁边，哪怕一两个人在他旁边帮他助念，这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啊。那么学佛之前如果说了诽谤佛的话啊，这实际上也是大多数人容易犯的，但现在他已经信了佛教，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也会原谅他啊，放下屠刀还立地成佛嘛啊。由于我们原来愚痴说呢啊诽谤佛的话，现在忏悔认错不再去犯了，这样就好啊，信愿持名，阿弥陀佛照样会接纳他，不会说由于你原来诽谤我，我就不收你了啊，不会这样的啊。嗯，一万佛号怎样念法？对有工作的人及没有工作人的时间是不同的，要念六字或四字，快快的念是吗？请详说。精进念佛要求不懈，这是不是应该经过锻炼出来的？起初累了可能需要休息，慢慢的就可以不必休息了，可以坚持念到完，毕竟个人体质不一样，对吗？好，一万声佛号是我们要求一个敬业行人的一个底数的底线的一个要求啊。你虽然有工作啊，你总不能一天到晚工作吧，一般是八个小时工作制啊，你就加点班也是特例。念一万佛号是只有两个小时，你很难说我由于有工作我两个小时都抽不出来，一天可以有24个小时啊。如果你对于修行佛法了生脱死放在一个生命比较重要的程度上来，这个位置上来安排你的时间的话，你怎么样也不能说由于工作忙我两个小时都抽不出来啊。所以对有工作的是一万佛号，对没有工作的是三万佛号啊，是这么一个概念，不是说哦，你有工作就可以下降到3000哦，啊，不是这个，啊，那要念还是六字四字都可以，但对于初期来说，还是念六字比较亲切一点，因为看来你连时间都抽不出来，说明你的拿摩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嘛，啊，拿摩解决了，那你可能会一天抽8个小时来念佛了，啊。所以这个念六字啊，也不要快快念啊，就是你快速度快也是要有什么，要能够听得清楚，你听不清楚不行，不能含糊啊，念念要从心里照过，从心里念出来 啊，口里出声，耳朵要听进去，念念踏实，啊，要把心摄得住，这样效果才会比较好。啊，精进念佛是要求大家要不懈怠，啊，虽然是需要锻炼，但是这里面还是要有自己的发心，啊，就在八号那十二小时念佛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啊，能够啊坚持下来的人有，但也有一些啊就躲在后面屏风上去坐在那里。啊，我看都坐满了，都不够坐了，还有旁边几个人靠在墙上，啊，可能觉得腰很酸呐、啊。这里面是一个什么问题？刚才讲意志力的问题，能不能超越身见的问题？人都有懈怠放逸的心，这是与生俱来的，人都想偷懒。人都想好逸恶劳，啊，就是这个给我们害得在这轮转不休嘛。现在我们已经得到这个至宝的阿弥陀佛名号，只要求我们念十二个小时或者二十四小时，为什么这个我们还不能超越呢？啊，你想去做，这说明你当下是一念懈怠心，啊。就在你做的当下，当时如果要发地震的时候，你还敢去做吗？死亡就在面前，你还能够放逸吗？还是生死心不切的问题？还是平时对这个身体有过多的照顾的问题？啊，在一个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方，他可能很注意关照身体啊，爬个楼梯他也不爬，要坐电梯啊，一出门就得坐汽车啊，啊，上个山也得要有爬梯，都不爬山。现在人是越来越什么呢？越来越注意享受，他享受的是他的身体，实际上是增长他的身见。那么当他的身见越来越高的时候，他的灵性、心灵、心性的力量就越来越脆弱，越来越微小。这是现代人的悲剧，这也是末法众生的一个特点。身见越来越高，就越来越贪享受，越来越怕苦，越来越自私啊，越来越要这个争取更多的资源啊等等，就越来越没有道德感啊，宗教感就越来越淡薄啊，就越来越用机心，越用机心，上帝也就死了，啊，就是，他是，啊，所以在这个我们要知道，这是你说这个情况是一个普遍现象。现在你要在这里在共业当中得到一种别业，你赶紧要超越出来。超越出来怎么超越？我就是二十四小时，这十二个小时我要念佛，我就把生命做堵住，一定要把生命做堵住。这个身见越来越厉害的时候，你就是。这个在哪里滑倒就在哪里起来，你不是要注意这个身体吗？我这个身体就让它粉身碎骨好了。你只有这样才能冲破这个坚固的这种身见啊，所以这不是锻炼不锻炼的问题，这完全就是你一个知见问题，你的那种意志力、那种生死心、那种这种大强勇猛的精神没有起来。你出来之后根本，我跟你讲，我们东林寺有一些八十多岁的老居士都能顺利的走完二十四个小时，啊，你年纪总不是太大吧？啊，十二个小时就觉得不得了，这都要好好的警觉自己啊，这个。啊，不是说啊，我累了就要休息一下，什么慢慢子慢慢休息过了，我再念一念。你越这样越不行，因为你向你的懈怠放逸投降了，一投降，这个懈怠放逸就紧紧的把你控制住。你什么叫累了？什么叫累了？你如果这样呢，你就念一个小时，你就觉得自己累了啊，累了，我再休息一个小时，我再念一个小时，再休息两个小时。你给自己开这个口子，这个口子就越开越大，啊，最后是哎呀，太苦太累了，这种方法不行啊，怎么？你还生诽谤心了，还是自己的这种力量 上不来。这就是刚才众生浊的这种怯弱，这种卑劣，都在我们这个身上是这么明显的表现出来。那么只要生惭愧心了，只要生忏悔心了，只要马上把那种生命当中的佛性的力量给它调动起来啊，它才勇往直前，所向披靡啊，你今生才得救了。如果你的懈怠、因循、懒惰还是把我们控制，我们多生多劫不是没有接触佛法，接触佛法就是这些懒惰呀、放逸呀、因循呐、苟且呀，还在这里轮转，今生还是这个样子，你怎么行呢？啊，所以一定要警觉自己啊，不要原谅自己，一定要把自己置于死地啊。昨晚听了几位单身族的发问，今晚我也来凑热闹。哎，你怎么凑热闹还要化掉啊？第一次听经是听法师的48大愿，当年刚满50岁的我是看了报刊慕名而来，当时极生出家的念头，但好像听到法师开始年过50在家自修比较好，发愿求生净土，趁愿再来，彼时以菩萨身普度众生，请问网友误解法师的意思吗？大概我有这个意思啊，我是讲我们东林寺对于出家的一个年龄上的要求是50岁啊，因为年纪太大了，毕竟持戒呀、住沙弥那些东西可能比较困难一点，再加上年纪太大了，社会习气比较重一点，他有时候也放不下，因为做沙弥、做净人、做沙弥那是要听召唤的啊，听召唤，你一下子不听话，这个一个香板就上去，到时候你生大烦恼了啊，这个，所以这个啊，我们就。既然年纪大了，还是往生这一点不再出家在家啊，你在家好好修行也是可以的啊，但对于有特殊因缘的那又另当别论咯啊，这个所以这个啊你还是没有误解我的意思啊，我的意思还是啊50岁以上的啊还是在家修行比较好，自称发愿求生净土，以后见佛悟证无生法忍，再到这个世间广度有缘的众生，这个路子啊，自利利他非常合适啊。两年来现场听经是听大安法师的 MP3 DVD， 上网是听净空法师的，念佛是在走路时、坐公车、撸棉时，时而精进，时而懈怠。我常希望，如果在我生长的国度以外，有个正信念佛堂慈悲收留我，我即是从地狱到了极乐国土。啊，你能这样，这个听闻净土法门啊，这都很难得了啊，二六时钟这句佛号一定要常常提思警觉，不离心头啊，不离心头，看来你很想找一个地方来修行啊，来修行可能你还不想在新加坡，是想在你的国土之外有个念佛堂能收留啊。实际上念佛不在任何地方，你就在家里集家庭为道场，照样他也就极乐国土。你不要以为到外面去求什么啊，到外面的念佛堂，你怎么就能把你从地狱里面就到了极乐国呀？这个娑婆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有他的人我是非呀，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呀。你在这个地球上想找一个完美的理想的地方是不可得的啊，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啊， 我们大陆也有很多或者比丘居士到处喜欢参学啊，这个道场跑到那个道场，跑了一圈之后，因为他是带着非常理想的这个状态去跑，到那个道场他看着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啊，实际上每个道场你只要看它主流是好的就是好的，它不可能完美的啊，这个时代的众生决定它是没有完美的啊，所以你现在这个念头也得放下，到其他的地方念佛堂它就是极乐国土嘛啊，你抱着这么高的期待你去啊这里不行那里不行，那你在新加坡对你觉得是地狱，到外面去对也觉得是地狱，哎，这个啊，所以你只要心平气和啊，不在心外求法，稳定自己的心，你就是在新加坡，在你的这个工作岗位上，在你的家庭，自诚念佛就是最好的地方啊。如果有因缘能到其他的念佛堂参学一下或者住一段时间也未尝不可，也是可以，但是你不要有一个啊一定要从地狱到哪里的这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有点偏啊，有点偏。那么海内外信众也有些想到东林寺念佛的，我们现在在我们大佛景区也在安排这么一个地方啊，叫居士莲友区啊。居士莲友区呢，就是接纳大家长期在那住，在那念佛，我们也会盖念佛堂啊，在那里往生的时候有临终助念啊，有助法事，有涂皮，有送海会堂，进行一套临终关怀的这种服务啊。我们国内很多信众常常有这种期待，我们目前正在设计啊，基本上第二稿正在设计了啊。如果等我们那个念佛堂啊出来啊建起来，你想去的话，我们欢迎你过去到那个念佛堂去。我们那里也不是极乐国土，那是前往极乐国土的一个中转站啊。南无阿弥陀佛，谢谢大家。